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当然还是关心到大家的生活。很多人生活啊，充斥着工作，或者是你很多在乎的人际互动关系。快乐的时候很快乐啦，疲惫的时候也很疲惫。有些人说啊，哎呀，我已经这么努力过生活了，怎么还是觉得啊，生活好累啊，我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觉得自己能量很低。诶，我明明这个也挺有活力的啊，蛮有拼劲的啊，好像续航力不是很够哦，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一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同时也是创办人林阳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喂，好，大家好，我是Hank 大叔林阳晨。
邀请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公司当中职场当中打滚了十几二十年，诶，大家的身份其实也很复杂，不只是工作赚钱，像刚刚提到的每个人因为自己年纪啊跟家庭的关系可能肩负着，诶，我是个爸爸，我是个妈妈啊，我是个女儿，我是个儿子哦，我还要照顾我的家庭，然后我有自己的学业事业要打拼，有些目标要来完成，诶，这些事情哦全部杂糅在一起真的好累。一开始很有拼劲哦，拼个2年3年5年，然后之后都累瘫了倒在那边。其实很多人是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拼事业，然后尝试的让自己的输出是高效率的。有些人会说，诶，我觉得我现在整体表现不错啊，我很会管理我的时间啊，哦，我每天都过得好紧凑哦，我不会浪费一分一秒，然后专注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在累的时候又会完全断电，因为就是认真的时候很认真嘛，啊，累的时候又整个就倒下去，有点时好时坏。我想过往老师有很多自己的琢磨的经验，包含在这个体能精力的管理上面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包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很多人也会说，对啊，我其实不是懒惰啦，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续航力没有大家想象的好。想要问一下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在自己很疲惫的时候啊，就像刚刚讲断电的时候也会很容易陷入低潮，因为你这时候真的就是脑子也不行了，体力也不行了，诶，通常是遇到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我们总是你看冲冲冲冲到后来哦，就是累瘫了，就很长啦，会一蹶不振。
嗯，微微的问题呢，就是刚好就是我这个书名哈，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对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工作呢，就是主要都跟这些35岁到45岁上班族一起共事。
嗯，
然后这一段的人呢，他虽然是在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但是他也会发生我称为叫做好运双生的状态。什么叫好运双生的状态？就是他会开始他会升官生小孩
啊。
那升官的话，就是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底层的作业员或服务人员，但后面他当成主管哦，甚至会创业哦。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生小孩嘛哦，他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 OL， 后来变成主管。后来变成人家的太太，后来又变成人家的妈妈，
嗯，
所以他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元，
嗯，
所以他所要担任的责任也越来越多，所以他对精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哦，
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他的精力呢会越来越往下滑，因为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这个恢复力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他的身体状态啊体能啊没有那么快。就好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熬夜唱歌，我们可能睡一个8小时，我们可能隔天就生龙活虎了。
对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30-40岁了，你现在熬夜看你可能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去 cover 它，这就是我们精力的恢复就开始下滑了。
嗯，
所以 对，所以随着你的工作角色越来越多，所以你对精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你的因为年纪你精力的供给越来越少，所以呢到最后会有一个情况，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精力的需求，你精力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精力需求、
哦、
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我们称叫精力逆差，就是你的供给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需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我们称为叫爆，就是说你就是精力就是耗竭，或是我们称为叫过劳这样子的状态。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很想要把我的角色都做好，但是我好像觉得自己太懒惰或是不够努力、
嗯、
会有那个自责感这样子、
嗯、
但是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其实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就是你没有好好去管控你的能力能量状态，所以呢、嗯、你回到家你就是想躺平、
哦、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再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哦、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要谈到的，就是你如何有效的去管理你的精力，然后可以去做你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哎、欸，这件事情很重要。像我刚刚讲到，很多人会说，哎、欸，觉得自己的时间管理的很好，哎、欸，划分的很清楚啊、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自觉感觉时间管理还不错，但是有刚刚老师讲到的那个问题，你好像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念书的时候，你就倾全力嘛，因为这就是你可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嗯、但是只要一下课或者是一下班。你真的一回到家你就会黏在沙发上不想动、嗯、不想去洗澡，明明浴室也没离你家几步路的距离、嗯、你就会觉得说不行了，然后你坐着坐着、嗯、然后就睡着了。
对，
那这很非常非常的常见、
嗯、
然后我有时候都想说蛤，我真的有这么累吗？那我年纪也没有很大，身体健康状态好像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怎么会有那种、嗯、啊，例如说晚上我想要诶看几本书的时候又发现自己已经没力了，就是注意力又不集中啊，能量比较低、嗯、就会很想去做一些调整。刚刚提到了这个精力管理很重要，有些人会认为哦，说诶我的工作表现很好，那我累啊应该是很正常的吧，怎么可能不累呢？不是大家都会很累吗、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只在意的是你的输出跟输入，所以说你有多少工作，你有多少任务、
嗯、
然后你有多少时间去完成它，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的精力你的能量是有限的、
哦、
那你是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你的能量，就好比说我们都讲一句话，就是当你渴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缺水太久了、
啊、
对，而不应该到你渴的时候你才喝水，
要更早就要喝了嘛。
对，所以你不应该等到你已经奔奥了，你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你才开始休息。
嗯，
所以你应该是有计划的去让你的工作跟你的休息能够有好的这种调配。
嗯、
哦、所以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流的人都如何掌握巅峰状态，这样子的书就在告诉我们、
哦、
其实一个人他的优秀并不仅仅只是他有多努力，而是他除了多努力之外他要懂得如何休息。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这是一个 issue， 然后另外一个 issue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一个人的体能精力要好是因为他可能吃好睡好多运动这个部分、
哦、
和从精力管理的概念来说不仅仅只是这个维度，你还可以从其他的三个维度来获得你的精力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要精力好它并不单纯的只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它还有其他精力的来源这样子、
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更详细来研究的地方。就像我们点出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很有共鸣嘛，因为确实哦，就觉得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哎，发现体力跟不上，或者是就算你醒着，但是注意就是不集中，好像就整个就发散掉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精力管理啊，要怎么管哦？你说管时间啊，自己画 schedule 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你在职场上打滚，这应该算是基本技能。
嗯，
但是很多人啊，其实对于自己的体能状态、精力的状态，其实完全不了解，反正就是早上本来就开始活动嘛，哎，累倒就倒了嘛，就这样子，其实都没有足够的掌握。哎，想要问问看老师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精力管理啊，到底要 从何而管呢？很多人这个精力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啊。你说时间我知道一个人24小时啊，精力我要怎么去算呢？
对对对，其实从精力管理角度来说，我们都说其实你更需要学的是精力管理而不是时间管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像你今天你或郭台铭其实都每天工作时间可能是8小时，最多可能就是16小时，有限的。但是他可能他的生产是你的好几倍，甚至好几百倍，好几千倍。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里？一定不是他在时间上下手，而是在精力上下手。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时间是有限，但精力可以再生。那问题来了，就是好，那我怎么样去再生我们精力？那我有好的精力，当然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更加的专注，那在有限时间我可以有更好的产出，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回到怎么样做好精力管理。其实这个精力管理这个技术并不是我发明的齁，它是在20-30年前美国呢的这个特种兵，就是海豹部队，他就开发了这个技术。他为了要让这些特种兵能够随时维持一个好的精力状态，他开发出来的。那开发的这个技术呢，让我们颠覆我们一个以前的理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啊，我精力好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可是从精力管理的这个模型来说，他谈到一个人精力来源其实有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体能维度，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但是还有另外的三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就是情绪维度。我们情绪的好坏跟我们的精力的展现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齁？如果你今天大家有经验，如果谈恋爱的人就知道，说我今天热恋的时候，我就算没有吃好没有睡好，我都还精神非常好，对不对？
很开心。
对，很开心，因为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你的精力的展现会非常的好。好，这个是所谓的精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通过我情绪的好坏，我的精力的展现会有区别。第三个的话就是思维维度。思维维度讲的是精力展现的效率齁，就是说如果你我们两个一样是八小时工作，但是因为我精力状态好，我可以比较专注的话，那么我能够在有限时间里面，我把我应该做的任务，把我的绩效做出来。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精力不好，我可能一直在分心，一直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我时间内做完，甚至我可能要加班。这时候我精力就又更加的不好，然后长此以往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最后一个就是精神维度。精神维度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可以从工作上得到意义感跟目的感，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投入工作，而且会觉得从工作中可以得到热情，可以得到幸福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身边应该会有一些就是并不是很强壮，甚至很瘦弱，甚至有残疾的人，但是他可以做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事业或者是成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然后他对于他想要去追求那个愿景很清晰，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就可以这样披星戴月啊，齁，经过多少挫折他都会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来自精神维度的精力。那么就是精力管理其实就谈这四个维度，就是我怎么样通过吃好睡好多运动这个体能维度来获得精力的来源。第二个就是情绪啊，情绪，再来就是思维，好，就是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运用我的精力。最后我可以来自通过我对我的工作或生活的目标感或意义感创造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精力展现出来，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要维持自己比较好的一个精力状态，有好多角度可以切入。
是，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已经很运动了吗？然后我吃的也还不错啊，然后感觉我现在年轻嘛，体能好，但是就是在做某些事情上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明明整个人状态也好像没什么缺陷，但偏偏就有某一些 timing 不太对，某一些感觉不对，那我们当然就要来追根究底，来改变一下哦。한손에 ice americano 피곤해죽겠네지하철속이장면어제꿈에서봤나아참내일이지지나치고눈앞이불거지며뭔가
저신을빠주고하도종일신경을토할것같아저는기가더배고픈같이까먹고그지이상하지근데말야있잖아처음보는순간뭐랄까그리뜨가
到 G Idol 的歌曲 Fat，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邀请到的是林阳城 Hank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稍作休息，就来听好歌曲，稍后马上回来喽。
我想呼吸，你就变成空气。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 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 Hank 林阳成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啊，生活过的疲惫、乏力很常见啊，这也无关乎年纪，有很多人年轻了也觉得浑身乏力，提不起劲，有动力跟目标，但是身体做不到，心里也没准备好，该怎么办呢？调整一下是很重要的。诶，我一定要问问看杨成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甚至还在摸索。那您自己是怎么遇到这种慢慢学习的过程呢？因为就像例如说我现在好了，我就是我的习惯方式就是慢慢养成的嘛，反正也没人教我，我自己去体会啊，直到我有一天累瘫了，我可能才会惊觉说啊，我可能要做一些改变。那老师过往的经验是什么样子？
我也是跟你一样
累瘫的时候才觉醒，
彻底的累瘫。因为我真是一个运气蛮好的，我很年轻就创业了，然后很年轻的时候也把我的公司带到行业的龙头。那时候我大概就38、39岁，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生理状态，就是我每顿午餐的时候，我就会打哈欠，打到晚餐。然后人都可以意识得到说，这个人应该已经过劳了，已经奔奥了这样。应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在开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哈欠这样。
很疲惫。
对，很疲惫，那种疲惫感就很明显。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大事不妙，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做一些检查这样子哈。那时候因为我爷爷是两次中风过世的，所以我觉得我心血管应该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请我们人事单位的帮我安排，就是健康检查多一个，就是动脉硬化仪的一个检查。然后那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哎呦，你才42岁，你的血管已经52岁。”我就吓到了，
哇，这很夸张嘛。
对，就硬化程度很高。那时候我蛮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我在眼睛张开就在工作桌上，眼睛闭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长期的一种过劳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再这样子哈，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梦想还没实现，所以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做企业管理的就会觉得说，学习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就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去了解，所以我要调整作息，我要开始运动，然后就开始做很多的锻炼。然后4年后呢，我就开始跑步。然后4年后呢，我就再做一次同样的检查。然后那时候就吓到人，不是我，是医生。医生说：“你怎么做到的？”四年之后呢，我的血管已经从原本的52岁再逆龄回来到42岁
啊！
所以我就得到非常大的肯定哈，跟激励。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多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所以就在疫情前一年，我就遇到这个精力管理研究中心的 CEO， 他就告诉我说：“Hank， 你是这个活出来的精力管理，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教练？”对，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说：“你来，先来进行我们认证。”就认证完之后，疫情就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没有办法去分享，那我就怎么做呢？”我就说：“扎扎实实的去实践这个精力管理的技术。”然后呢，经过了4年呢，我在去年做了2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超级铁人的113的226的挑战，跟戈壁100公里的挑战。然后我得到的成绩呢，都比我预想的还好
哦，
所以我就觉得，我有底气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学完精力管理之后，我实践的结果。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等于是我日常在实践我精力管理的一些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心得。然后还有一些小撇步啦，就是里面有很多小技巧，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把精力获得这样子。所以
没错，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果然还是要痛过才知道要改变。
是是，
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确实啦，我们可以尝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变化。很多人马上先联想到的第一步都是跟体能有关的，这似乎也是最好像比较具体比较好入手的方式。像刚刚讲到的那个生活作息啊，健康方面，饮食方面，您自己一开始第一步也是从这边开始吗？
主要是因为就体能维度，我们就三个，就我们刚谈的，就是吃好睡好多运动。然后吃的这件事情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压力状态很就压力很大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成绩好的时候就庆功一下，吃一顿，对，
吃那些油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没有做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然后又要靠奖打自己一下，就是在吃。但是事实上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减肥的一个操作，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做食，就是我们过去可能就是都是白米白饭啦，这样子的东西，就高糖高淀粉高加工物。 所以我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就是我就是降低我淀粉跟糖量的摄取。
嗯，
我没有，我几乎没有节食，那但是我的这个什么体能状态跟我体脂肪就有很大的改善，这是一个。
嗯、
第二就是睡眠，睡眠的部分我之前问题还不，但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在大陆做生意，
嗯，
然后那个生意算是后面蛮失败的，
嗯，
压力很大，然后我就睡眠就影响到、
嗯，
所以我后来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我的睡眠。但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要去面对的。为什么哈？因为据说哈，全世界最卖最多的药就是安眠药，所以
好可怕、啊。
对对对对，所以而且精力管理这件事情最根本、最最根本的就是睡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睡好的话，你吃下去的所有东西哈都会变成脂肪，你的体脂肪。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分泌那个皮质醇啊，皮质醇就是不会让我们长肌肉，只会让我们
长肥。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身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哈。然后如果呢你没有睡好，你去运动了哈，那你的运动都是白运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运动是为了让我们更强壮，但是我们运动完之后要休息，才能够让我们恢复修复，然后变得更强壮、
嗯。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睡好，那你就不可能会有修复这个动作，所以那个运动就白白浪费的。对，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运动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常问我的问题，就怎么样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样、
啊嗯、很多人三分钟热度啊。
对对对对，我个人都会分享三招了哈。第一招就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schedule 的一个模块哈，因为一般人就是会不会把运动当成主要的内容之一啦、
嗯、
所以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把它
取消掉了、嗯、
嘿，那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固化，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找你最爱或最重要的朋友跟你做运动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把想要跟必要结合起来哈，这原子习惯有提到，就是、
嗯、
我最近有很多朋友开始超慢跑，原因就是他把想要跟必要结合。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追剧、
哦、
然后他就把那个那个 pad 或者是手机、
嗯、啊
放在面前，然后就开始超慢跑哈、嗯，
一边追剧一边跑，
对对对，一边看这个黑白大厨，然后一边这样，那很快他就养成习惯了哈、嗯。那因为他追剧可能是他顺位比较前面的，然后就硬去搞这个运动这样哈、
嗯，
那他就养成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三个应该是最主要，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体力的一个优化或身体的优化，就是饮食从选食上面下手，然后睡眠一定要想办法去面对，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门诊都可以协助你做睡眠这件事情，那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投入的事情，去改善你的睡眠。
嗯、
最后的话，运动就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有非常多小的技巧可以协助我们把运动变成习惯，这样子。
嗯，其实这几个哦，我们大家都说，哎、欸，其实我都懂啦。其实每个人都懂，
嗯、
重点就是啊，先踏出那一步，跟坚持可以继续做下去。
嗯、
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可能一开始觉得我要开始改变，但是维持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很了不起了，
嗯、
然后接着就很难延续下去。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欸，哎，就是。兴起想要改变的念头，那一瞬间都是最有动力的。
嗯，
他做两个礼拜，假设失败了，或者是工作一忙，你就是取消掉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你的生活就一直在反复的失败当中，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哎、
嗯
欸，我还蛮好奇，就是老师自己在刚刚讲说体能这一块啊、
嗯，
不会说在刚开始改变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想放弃的时候吗？我觉得人都会回归到某一种懒惰的本性，我就觉得好难抗拒哦。
我。觉得，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跟我问这个问题、
嗯，
我都会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先找到你一个礼拜、两个，就是最容易让你运动的时间，把它固定下来。
哦、
好，比如说一大早，或是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时间。
嗯，
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我那时候的情况就是，我一定先固化。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早上要去接送小孩，
嗯、
然后我在接送小孩。就是等他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先去运动、
哦、
对，然后回来接他们去上学，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不会去做别的事，我不用去想公司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专心去运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称为叫做起飞五分钟跟 跟 B 计划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时候哈，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在那个之前在北京有开公司，像我们台湾是对大陆人来讲是南方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陆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
很冷很冷。
对，那你我一样出去跑步，那我怎么做呢？我就会跟我自己讲哈，我跟内心的这个小Hank讲说，今天很冷。身体不舒服，我们跑500公尺就好了。对，我平常是跑5000公尺，然后就是500公尺就好了。但是呢，你知道吗？我通常出去500公尺，我就不会500公尺结束，因为你最难的就是那个一开始。我说人家起飞5分钟齁，那就是你只要穿好衣服走出去，基本上
就会成功
了。对，你一定会时间就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我出去没有运动到我基本量再回来的哈，那第二个是 Plan B，Plan B 是我们住在台北就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冬天会下雨，所以呢，因为我原本运动就是跑步嘛哈，那就在户外，然后呢，冬天呢一旦一下雨哦，像台北很有可能就一下雨就下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
对，
所以你就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放弃你跑步这样，
不用出门，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下雨你能够做什么哈，对，那我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小 PEPO， 那小 PEPO 就是叫做 HIT 哈，我们叫高强度间歇，HIIT， 你用这四个英文单字去 YouTube 搜寻，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教练带着你做某一些运动，经过这个Johnson & Johnson调查，我们其实只要做7分钟就足够我们一天的运动量。
哦，真的哦？
对，7分钟啊，7分钟就是你吃完午餐之后休息一下，你做的就7分钟，绝对足够。而且 HIIT 它不需要，它就在你的工座位上面就可以完成了。它就是一些深蹲啊，或者是一些大肌肉运动的一个操作。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 ，HIIT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是，
但是。不简单，你就不把它放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你要有这个固定时间，第二个就是你要要起飞5分钟，最后一个就是你要 Plan B， 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如你预期的完成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对，
哇，这几个模式真的很重要。刚刚提到，我觉得。把时间很明确的定起来是很关键的，你就在你的 schedule 上面写下来，
没错，
就跟我今天邀约来宾，我会把那个时间 booking 起来，说今天约谁谁谁一样，定期的把某些时间就是为自己保留下来，
是，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用一些方式让大家在面对那些突然想要懒惰的恶魔的时候，你就还是比较有毅力可以撑过去。飞翔。
进我心中，打翻我平静的生活。为了什么我却不闪躲，也不想摆脱，看得我的梦，想到你的笑容。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幽恋，先爱自己，还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他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我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今天邀请到杨成老师林杨成 Hank 来跟我们分享哦。刚刚聊到啊，这个精神方面的嘛，当然指的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正向的价值哦。我们这么累啦，啊，这付出了这么多啊，它可能对你来讲意义甚远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哎，也许啊也不赚什么钱，但是你觉得很有意义啊，可能对社会很有帮助，对我的小孩，对我自己感觉很具有鼓励性的作用。那你在做这件事情，明明好像也没拿什么钱，也没什么报酬，但你偏偏就超有动力去做的。这种事情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欸，那应该是有兴趣的事情吧。那如果是我烦闷的工作，我还要去找到他的精神维度是吗？
啊，当然就是就是很烦闷的事，这件事情如果他就是你的养家活口的事情，那你还得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经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应该是Design Your Life， 就是当你人生设计师的这本书的作者有提到，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希望他的工作给他带来热情。但是事实上呢是错的，而是你自己要为你在工作 中获得热情负责任、哦、所以在访问的工作你都应该要赋予它意义这样子。那怎么做呢？我可以给大家知一招很有效的方式，就是我们称为叫做价值观测试、
哦、
这个也是在那个 Design Your Life 那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你要找到你的人生观跟你的工作观、哦嗯、那这个技术这个测试很简单，就是你 Google 一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嗯、
然后这个表格的是所有的这个价值观都放在一个 A4 纸上面，然后呢你就开始打勾，然后第一 round 你就是先把跟你认同的打勾，大概就可以打到比如说二十到十几个、
嗯、
第一 round。 第二 round 就是从这二十个到十几个打到最后小于十个，最后呢第三 round 就是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十个选出你最最认同的三到五个，这是你的价值观、
哦、
比如说我价值观是冒险学习热情、哦、那么我就会开始把这样子的我应奉的这些价值观，我去对照我现在的工作跟生活的一致性、
哦、
就是去 mapping、
嗯、
那你这样一对应之后，你就发现啊、哦、原来我工作中的哪几件事情跟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嗯，
所以我应该多做它。为什么？因为那就是我认同的一个价值观、
嗯、
所以经过这样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自己带来一个意义感，就是 哦原来这件事情我会愿意做是因为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一致。
嗯，
对，然后甚至你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再加码，
嗯，
再优化，再增加时间。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它对你来讲有意义。所以在精力管理，你要获得精力管理的能量，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让你生活或工作哈都能够带给你目标感跟意义感，这就是这个获得精神维度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你要让你的工作或生活要有意义，
嗯，
或是你要让你的工作或生活有目标，就是说 OK 我今年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或是我这个月就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动作会让你充满了能量。对，
嗯，是，
所以这个是精神维度的一个小技巧。
是，很多人会说啊，我的工作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会这样讲，但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
对，事实上是有方法可以帮助你去找到那个意义。
嗯，所以等于说我们透过一些方法，你可以从你现有的生活当中，也许占比你生活最重要的一些事情，虽然你可能一开始也蛮嫌弃人家的，蛮讨厌的，但仔细分析，也许它有一些元素跟概念，跟你自己的性格或刚刚讲说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是蛮契合的。那此时你也会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想象中那么讨厌嘛。虽然可能，也许很多都蛮讨厌，但有那么一两项是你自己还蛮热爱的，那做起来也会相对哦，就说这个正向的效果比较强烈一点。那除了介绍我们普遍哦谈到这几个维度哦层面，其实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啊，要好好做到或者是遇到困难其实还真的不太一样，这跟大家的背景啊环境也有关系。想问问看老师啊，你自己在学习过程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大的障碍，对你个人而言啦，就是最难突破的哪些？
就是刚才所提的，就让它变成一种习惯
哦。
对，就是你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我就知道啊，
嗯，
但是我就做不到啊，而做不到这件事情一定有某一些阻碍，
嗯，
然后呢要克服这些阻碍，就是要让你变成习惯，就是你不做你觉得很奶牛很不舒服齁、哦、那你怎么去找到那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件事情变成习惯这样子。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知道我要创造我的正能量，
嗯，
他因为我做生意的人，我就会常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哦，
我不要等负能量来攻击我，嗯，我自己要先强大我自己，所以我要创造我自己的正能量，
嗯，
所以我就开始通过一些仪式感，能够让自己让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去先强大自己哈，哦。那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刷牙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暗示，
嗯，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就是这样子。你不要看这样很傻，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比如说我上班第一件事情，我就会不管我的 schedule 有没有告诉我今天做什么，我一定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便利贴拉出来开始写，我今天一定要完成的在左边。然后呢，我不重要的事情又可是也要完成的，我叫批量处理，就是，嗯，哦，我精力不好的时候，比如说 吃完午餐之后我就做那些事情。
嗯，
然后我早上是我精神上午是我精力状态最好的，我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那件事情，
嗯，
然后那件事情就是雷打不动的去做。那这个就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当你有这样习惯之后，你就可以让比如刚才讲思维维度就进来了，它就是至少能够让你该专注的那个时间真正把你的事情做好，这是一种习惯。
是，
要不然很多人就是反正老板今天给我什么任务我就今天做什么事情。
对啊，
这样其实是事倍功半嘛。
嗯，
哦，对，
等于说生活过得太被动哦，就是说日子也是在过啦，然后钱也是在赚啦，但是你会觉得很疲惫。
是是是，所以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些一开始有一些抵触嘛，哦
嗯，
那怎么样养成习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当初在实践上面的一个操作，就是不能只是知道还要做到。那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以为他知道就是他做到了，其实知道他做到还是有一个落差。
有
那你要去思考那个从知道到做到，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称为管理叫 intervention， 就是干扰的方式，让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这很多那个内在动机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看哦，改变真的不太容易哦。很多人啊，费尽千辛万苦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哦，可是生活还是有很多变化。
嗯，
好不容易呢，自己都瞧好了，但是呢，可能大环境有一些变动啊，哎，工作突然大异动啊，生活突然出现这个巨变，那你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再从头来一次，这样不会很累吗？想要问看老师啊，就说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这一次成功我们就可以用一辈子，因为状态嘛，人的年纪在增长，你的挑战也会不同。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有一定的弹性，或者是去面对说，我不是一次成功就结束咯，其实我还是要不断的去面对新的挑战。
是是，我觉得第一个哈，我们变动是在所难免哈。今天可能我结婚了，今天我可能甩了，今天我可能转职了，这个时候是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被外派到大陆啊，外派到南部啊，那这时候你就会有变动，你原本所建构的那个生活系统可能就被打乱了。
嗯，
但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事情，还是我觉得是从情绪，因为我觉得情绪是整个精力管理最难的一个，那你要先让你的情绪在一种不抵触的状态，就是你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增加负面情绪，所以你要先接受这件事情，接受这件事情，变动这件事情，你要得到的并不是说问他谁为什么变动了，应该是说我又有机会让我自己够成长，或是让我机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你要去接的那个动作是往正向情绪，而不是往负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简化计划，就是当你变动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好，那我变动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至少把那个最重要的动作做起来，其他的我都把它砍掉，或是 pending 之后再做都可以。但是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一个角色新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生小孩，我可能就我的人生就多了一个小孩，我要去 cover 他。
对，
所以我可能就是只能守住我最主要的那件事情，其他事情我就是可能晚一点，或者是就不要做了哈。所以简化我的工作跟生活，这是第二个重要。我刚讲第一个就是要接受这个变动的，在情绪维度接受变动。第二个就是要简化你的内容哈，抓到你最重要的事情。第三个就是重新的再调整你的整个生活作息，这样子就重新
再
计划一次。对对对，
哇，我觉得确实哦，就说生活的挑战啊，不会停止，也不会间断。很多人可能是在这个 moment 感受自己真的内心很累、很疲惫，然后讲说很想要躺平哦。但是我觉得确实可以尝试从一些方面开始着手，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精力管理啊，可能过往很多人会忽略这一块。你单纯只是把累当作是一种体能的消耗，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没有把我的精力放在对的地方，或者是去创造更多的精力。也许在不同的这个年纪跟阶段，你可以尝试的来做一些改变。那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你不是懒，而是能量低。所以有些人会，你知道很多人都这样，自己嘴巴一直说，对啦，我想要躺平啦，或者我想要耍废啦，大家都会讲这种话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嘴巴说，心里也是很想说，让自己生活是相对比较有动力一些，只是还找不到方法。今天就跟大家做介绍。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太 爱意国际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以及执行长林阳成老师哦，跟我们做的分享。有很多挑战都还在持续，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尝试改变。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
早上的9:51，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呢是礼拜日早上9:00到10:00，和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哦。当然，在这个时间就是要充充电嘛，因为平日的话呢，要上班要上课也是挺疲惫的。周末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做想做的事情，稍微调整一下生活节奏。
在东京铁道。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放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不悲伤，一个人完成。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最后来听到的歌曲《阳光和小雨》，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我们下次再见啦。
如果有一天阳光不见了，世界会变冷，什么也看不到。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来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出创伤。
我是林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